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二十三篇，我必须先有一点说明哈，因为每次看到诗篇二十三篇，或者是画的图画，或者唱的诗歌，都是很田园式的哈，就是都很优雅，风光很好啊。我们唱的诗歌也都是这样，这可能这不一定错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图画，远远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需要先说明一下。而即使我们不是对以色列的这个畜牧文化，即使我们不了解，我们印象里我们也应该知道，牧养的工作，不管是牧牛或牧羊哈，都一方面很辛苦，另外一方面可能很粗鲁吧，这样子，很粗暴，或者说。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图画里或音乐里的那个田园式的。你想想看，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牧牛和牧羊的人哈，一个是美国的那个牛仔，一个是蒙古人，这两种人都非常辛苦，而且非常粗暴，就是会拔枪的，蒙古人是会杀人的。就这个完全是事实，牧养的工作极辛劳，这个可能农人也很辛劳，但是牧羊的工作所冒上的那个直接的生命的危险，可能比农人啊其他的行业都要更多，所以很艰难，而且很粗暴。所以我再一次说，二十三篇不要把它想成田园式的，甚至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或者我们基督徒的牧养和被牧养的生活不是很优雅的哈。也想一下圣经里面的牧人哈，包括亚伯拉罕，你就想到亚伯拉罕是会作战的，是那个四王五王战争之后，是亚伯拉罕把那个事情用他自己家的壮丁解决了，那些壮丁应该也是主要就是他家里的牧人，所以牧人是会作战的，他们的工作是粗暴的，是危险的。雅各也是，雅各虽然大家想到他是动脑筋的会骗的，但是他可以把那个喂羊喝水那个石头独立把它搬开，那也是很神勇的哈。然后他牧羊的那个环境也是很辛苦的，在创世纪33:12，雅各跟他的哥哥见面了以后，以扫见面以后，以扫跟他说就怎样怎样，那雅各说了，他说牛羊都很嫩幼小，刚刚才生，如果赶一天的话，他说那些小羊小牛都会死掉。好，我们再讲两种人了，就是牧养的工作两种人，一个是牧养的人，另外一个是被牧养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平常想诗篇二十三篇或者说牧养的那种田园，很艰难的，随时风吹草动会死亡的。那大卫在跟扫罗讲到说我的工作是牧养工作的时候，也说一样的话，他说在牧羊的时候，如果有狮子有熊来的时候，我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好，这个是被牧养的，因为他的是被吃的对象，包括牛可能自卫的能力强得多。我们今天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觉得我们只要想到我们是羊哈，圣经虽然没有说我们是牛哈，不过如果被牧养也有牛，但是不管牛或羊都有肉食性的动物的攻击，所以是危险的，是艰难的。那另外就是牧人也不是像图画里面的穿了一个白袍子然后 就是然后穿一双拖鞋的那个样子啊，我刚刚已经讲的是战士，很凶猛的。那在民数记里讲到以色列人跟摩押人的冲突，其实也就是你看西部片或者我们看汉族跟蒙古人的冲突一样，就是为了争水草之地。那个摩押王巴勒说，这些人来，他们的牛会把我们的草都吃干，就两个部落或者民族之间战争也是为了牧羊这个东西，就争地盘了。所以牧人的工作是辛苦的，而且是粗暴的，当然有细致的，细致是我们一天到晚都讲到的，其实不只是那个细致的。那羊的生活是危险，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不过那个征战的部分我们也有点忘记了哈。羊固然是被肉食性动物攻击的，危险是脆弱的，不过在以西结书34章也有讲到，羊彼此之间也是会相咬相吞的。就是这些都好像是我们在讲到诗篇23篇或讲到牧羊的生活的时候大概都不会提到这些。甚至在神学院里面讲教牧，或者是我们在讲教牧马上想到就是辅导，就是安慰啊鼓励啊等等，我们大概很少想到征战的部分，甚至是杀人的部分，甚至杀狮子杀人的部分，也很少想到说羊群彼此之间像以西结书34章讲的那么恐怖哈。那因此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传统我们一般的观念要把它调整一下，我们在被牧养和牧养的时候是很粗暴很危险很艰难，需要很细致，这个我们常常讲，但是也需要非常强大的武力吧，或者臂力哈，还有智力。在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再来看诗篇23篇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哈。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马上又想到我刚刚讲的牧者，不是图画里面那些牧者，那个抱着一只小羊的，是会西部牛仔会拔枪的，是蒙古人会杀人的，是有强大的，甚至可能在历史上最残暴的一群人，就蒙古的那个打到欧洲的那成吉思汗，杀人不眨眼的，他们工作就是牧者。那这个部分呢，你也不能说耶和华没有，就包括你在以赛亚书很多地方，或者小先知书里面或启示录里面，耶和华的出现就而且是以牧者方式的出现的时候，完全不是我们想到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牧师啊，温和的不得了。各位，我们这里大概只有我不刮胡子的时候像这个牧者哈，其他人都太绅士了哈。就是耶和华是我牧者，是会杀人的，就是尤其小先知书里面，他一出他的圣殿，山都震动了。那么是以赛亚书61章吧，还是60章那里讲到说，这个从以东波斯拉穿着红色衣服的是谁？就是耶和华。他为什么穿着红色的衣服？是因为他在他的敌人那里把别人踩烂了，然后人家的血都喷到他身上，所以穿着红色衣服，就是圣经里有这样描述。而他那样耶和华那种战士的模式也恰恰好就是牧者的模式，因为他在保护他的羊，或者他在对吞吃他羊的那个强大的部落和狮子老虎是杀戮的。启示录一样啊，启示录只是那个启示录和以赛亚书在讲上帝把他敌人哈践踏的时候，也是我们熟悉，我们很喜欢唱这美国人的 cowboy 精神，就 battle him，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在踏进一切不良的葡萄，你以为他在踏什么？他在把人家踩烂了，踩死了。就是这个部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那个牧者是非常非常凶狠的。当然仔细照顾的这个部分也是有，但是征战的部分可能比我们平常想的要多得多，就是包括那个征战也不只是对狮子老虎或者对其他的恶劣的牧人，我们刚刚也讲了以西结书三四章是有跟对那些其他的羊群，包括凶恶和恶劣的羊群，耶和华也有惩治的这个部分哈。那个以西结书三四章有讲哈。所以我的这个牧者，各位要把它从全面的圣经来了解，全面的圣经来了解。当然，我们也马上想到约翰福音，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这个部分。那个为羊舍命，我们也都很立刻、很迅速的，马上就把它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也是没有错。不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部分，也是有很强大的征战的成分，不管是跟魔鬼的征战，或者说承受上帝的愤怒哈。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是强有力的，是凶狠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有智慧的，通通都有哈。好，下面我必不致缺乏哈，这我必不致缺乏，那当然我们也要再一次了解到我刚刚所讲的这所有的背景，这所有的背景包括在一个缺乏的世界里面，羊群吃，别人你的羊有的吃，别的羊可能就没得吃，你的羊可能成为别人吃的那个对象。就以色列那个地方哈，羊或者牛，各位我们也说了，这不是只有羊哈，也可能有牛的成分，因为以色列牧羊的有这个。不管是羊或牛的缺乏是常常有的，牛和羊水草都很不够，所以可能最错误的这个印象哈，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到纽西兰看到那个羊，或者那个牛羊，以纽西兰那个地方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羊几乎不必怎么牧都可以生活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凶的猛兽伤害羊群，没有，纽西兰也没有什么，没有毒蛇，没有狼群，所以那里的羊，那是太舒服的羊。可是我们常常邮票上啊、图画上啊，耶和华是我牧者的背景就是纽西兰那种地方，绿草如茵，不会有干旱的，连澳洲都不是。那么澳洲，如果各位看过有一些小说或电影的话，澳洲赶牛赶羊牧牛那是也是非常辛苦的，是就是我们又回到创世纪里雅各对以扫讲的话，牛羊很嫩，走一天都会死光了，就是很危险很缺乏，但是有的时候又非走不可。这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美国开拓的电影都会看得到，就纽西兰比美国开拓还要再容易太多了，风雪的时候没有避寒的地方，或者干旱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电影里面有嘛，那牛羊就倒在地上死掉了。所以我再一次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你在一个被咒诅的罪恶的世界，有各样缺乏的当中，上帝对你的保守。那么这个保守恐怕也有很多的艰难，各位我们在想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能想到这个耶和华，当然我们尤其从新约和很多的照片图画来看的话，几乎也没有画耶和华过，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耶和华什么样子，我们画都是耶稣，对不对？都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可是如果这也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那这里那个我哈，我就大胆说一下，我们能不能先想到耶和华是圣父，我是圣子，那么圣子出来工作的第一件事或第二件事就是被 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带到旷野受试探，而且试探的第一个就是就缺乏，没有东西吃，饿了。就是这一幕，实在很丰富哈。上帝让我们的不缺乏，是我们肉体可能的饿，甚至饿到死哈。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那我想那都是我们最熟悉最喜欢，闭着眼睛就是看到这幅图画，对，最享受的。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电脑的画面啊，常常也没有少这一幕，很多教会也绝对没有少这一幕，很平静很安稳，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如果再想到，尤其是以色列那种牧羊的地方，牧牛的地方，终于躺卧在一个青草地上，也可能就走了好远的路，然后很多牛羊都死掉了。就你从创世纪我们刚刚想的摩押人跟以色列的冲突啊等等，你都可以想到这些。那我们在这里要想的就是，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真的只有求主怜悯了，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牛群羊群死掉，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自己死掉。可是把这个又跟我刚刚讲到的耶稣这个牧人出来的第二件事，就是圣灵把他带到旷野，而且没有东西吃，而且缺乏，受魔鬼的试探，可能是经过很多这种水火。好，我们终于有个地方可以躺下来了，那是很平安。不过这个之前之后都还是有灾祸的，就我们这一生不是那么平顺，愿不在那么平顺当中，我们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不过你也继续想哈，这牧者包括是拯救者，包括是战士，包括是鞭打我的，包括是管教我的，包括是带领我的。那我们也把他牧者有的时候也要想到是我们呢，我们在带领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并不是带领得很好，我们也需要被主带领。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我们也一样嘛。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也是一幅很这个优雅哈，田园式的图画。就这恐怕也是错误，最起码是不完全的。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我不是太熟悉，不过就是以色列的状况，今天跟大卫的时候很多不一样。就是你在旧约的时候，大卫的时候有什么熊和狮子，今天在以色列没有这些东西，那猛禽早就没有了。那么在大卫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些猛禽，那相对的来讲呢，危险度也高。我想可能那个时候的状况应该跟我们看到的那些生态的电影，包括印度或者说非洲还有的，就是水不多，在一个在野外水不是很多的。当水有一个地方是水源，也就是动物去喝水的地方，那是很看来安详，其实好危险。因为去喝水的，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很多是鹿还有羚羊，那么在大卫的时候就有人带领的羊群也去那个地方了。各位你看过吗？那个地方喝水很好，而且非喝不可，渴啊，如果不喝的话这些羊群牛群会死，所以你非得到这些地方去。那个就不像创世纪里雅各，有些地方是你可以在一个水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因为有井水，所以牧人把井水汲上来，然后倒到水槽里，然后羊可以喝，牛可以喝，相对的还是安全的，但是很辛苦很慢，因为你要把水慢慢汲上来。如果在一个水边的话，那就不是井水了，那可能是河水了，或者那有个水池。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人工的。如果是这样，就是那个地方是所有的野兽去喝水的地方。那你电影看过吗？狮子、老虎、大象，还有水里面的鳄鱼都在那边。 所以你看那个电影里面有印象吗？鹿在喝水的时候，一方面是享受，一方面是诠释他一生最紧张的时候。各位，这真的很恐怖，我们等一下就有大餐吃了，这样讲很恐怖。你吃的时候不能享受，而你觉得你在吃这一口的时候，下一口就是别人吃你。各位，那你怎么吃饭？就23篇很精彩，在讲到这些事。上帝让我们吃的时候是防备别人正要吃我们。一个牧人如果能把羊群牛群带到一个地方可以喝水，然后那个喝水还可以睡觉，没有狮子老虎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我也看过这个电影，各位，那个牧牛牧羊哈，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个牧牛牧羊我看过在非洲的那个电影，甚至就是在现代了，那个很多的牧人在那里牧的时候，那地方很大，总有野兽，有狮子或者是野兽把一只牛或者羊拖走。我忘记是小先知书里哪一卷书里面也有讲到说，那个耶和华，就是有的时候耶和华会差遣来的敌人是牧人在那里吆喝，那个野兽也不走。就你想嘛，狮子拖了一只羊，如果两三个牧人来，要拿石头把它赶走，或者把那个羊或牛救出来，我看也不愿意。狮子就是拖着它，拖到最后可以，那个拖到狮子群中，然后牧人自己也不敢再来保护。就青草地上可能经过很多的艰难，可安歇的水边是不多的，这个地方，起码在以色列人。所以他为什么要讲可安歇的水边？前面的躺卧，我觉得可能非常可能是羊群牛群走得非常累了，这里可安歇应该就不是累了，就是那个地方居然是破天荒的很安全的，水里没有鳄鱼，路上就包括那些芦苇草的后面，看电影都是啊，就躲着狮子老虎啊，然后在喝的时候就扑出来了。那扑出来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就是在喝的时候，那些鹿啊、羊啊，两个东西不是只有嘴对的，嘴动得很厉害在喝水，还有两个东西动得很厉害，一个是耳朵真是竖起来在听有没有声音，一个鼻子在闻。如果风一吹把野兽的味道吹来，它马上就警惕了，后来甚至就跑掉了。各位，这里描述的都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鹿有这个能力，野生的鹿可能有这个能力，可能羊没有这个能力，就只有靠上帝的保护。牛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我说了这篇不是我们，只是羊也可能是牛，因为以色列牧羊对象有这两个。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很多时候很艰难。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我们也就是都太诗意的来看这篇诗篇了。我的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我的灵魂苏醒，我们先讲简单一点，他使我醒过来。那么一只羊有什么要醒过来的？就我们都不了解，包括现在我想在美国的牧人也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牧人总有一大堆，你印象里也有吧，我们没去过也看过这些照片嘛，总有一大堆一捆一捆的干草在那里嘛。有些风雪的地方羊没有了，牛没有了，这些草吃，还我们还看到澳洲啊美国都还有什么空头干草的，科技实在太棒了。可是各位，成吉思汗的时候、雅各的时候、大卫的时候，没有这些。羊牛吃草是吃得很快的，就是成吉思汗的时候，汉人跟蒙古人一直有冲突，蒙古人最后要杀到欧洲去，就是要找草吃。你到一个地方就吃一下就没有了。我听过一件事，应该是真的了，就是那个旧金山机场的草长太高了，那个要捡的不知道怎么捡，机器也不够，后来有人想了，就是停飞然后叫了一群牛来，一下就吃完了，听说是这样了。那这说是好笑， 不好笑的就是这个地方是绿地，牛羊来了吃完了，他们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还记得我们上历史课讲择水草而栖，以前听不懂，台湾这个地方也是到处都是草，绿草如茵，你吃完就没有了。他们牛羊吃到就是就摩押王巴勒说的话舔得干干净净，我们就什么都不剩了，所以你非到别的地方不可。那非到别的地方不可，这就叫做赶牛赶羊了。因为我想牛羊跟我们一样都不愿意动的啊，除了淑静姐很好动啊，我们是不愿意动的。我们能够不要动就不要动，我们能够不要起床就不要起床，我们能够不要背十字架就不要背十字架，我们能够不要跟人家传福音就不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不想动的。所以各位，你再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也不知道这个牧者里面，应该在以色列文化里面没有牧羊犬，就你也应该看过这些电影啊，或者这些包括美国开拓的这些电影或者小说啊，都有讲到你需要牧羊犬。你为什么需要牧羊犬？因为羊不肯走，因为牛不肯走，听说现在还有用直升机来牧牛牧羊，就是你要赶它，它不想啊，但你非走不可，不走就会死，因为你不到另外一个有水草的地方我们都会死。那这里很多解经家也都会提到使我，就是把我叫起来往前面走，当重点就不是把我叫起来走路了，他是把我的灵魂叫起来。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灵魂是在沉睡中的，可能这里灵魂的苏醒是暗示一件事，灵魂在沉睡当中，或者在危险当中，或者就我刚刚讲的应该不是错误的解经，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再不走就完蛋了，或者我们其实是不想走。那牧羊犬就在那里叫了，那个牧羊人就是我们也看的西部片啊，牛仔就骑着马然后在吆喝啊，吓他们。以前他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牛羊不肯走啊。那么为了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但是这里很有加尔文的那个态度，为自己的名，为上帝的荣耀。当然也包括这群羊上面都有一个印记，是耶和华的名字，是耶和华的。走义路当然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我们生活的正直义路，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也都希望我们生活正直。另外一个就是这条路是到公义之境的，这条路是让我们最后到天堂的，到主那里的。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是走上了耶稣这条路，我们也被这位牧人带领，我们也有很多的同伴一起走。主，求主保守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安歇，求主让我们有平安，求主让我们也知道这个平安需要顺服，需要相信你。而顺服和信靠，有的时候我们沉睡的灵魂实在不愿意，求主唤醒我们，提醒我们，也感动我们。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